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8月20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泰国官员说，本星期发生在曼谷神殿的爆炸案，很可能是由至少10个人策划的，其中包括几名外国人，但是据信这起爆炸并非国际恐怖组织所为。泰国军方发言人苏瓦里上校星期四发表电视声明说，这起事件不大可能跟国际恐怖主义有关。苏瓦里还说，发生在星期一夜间的艾勒威神殿的袭击不是针对中国人，那座神殿是中国人和其他外国游客经常光顾的地方。泰国国家警察总署署长宋玉早些时候说，至少有10个人参与谋划这起爆炸案，袭击造成至少22个人死亡，数百个人受伤。他表示，该团伙很可能在大约1个月以前开始谋划爆炸行动。泰国当局星期三发布通缉令，悬赏28000美元捉拿曼谷爆炸袭击的一名外国作案分子，被认为可能是曼谷大爆炸作案人的画像也一同公布。画像上的年轻男子满头黑发，戴塑料框眼镜，身穿黄色衬衫的该男子把一个背包放在一条板凳的下面以后平静地走开，不久就发生了爆炸。泰国总理巴育星期三对记者说，如果这名男子想保证自己的安全，就应当向当局自首，当局会保护他。美国表示对国际原子能机构调查伊朗以往据称研制核武器的工作抱有信心。此前泄露的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一方备忘录显示，该机构将允许伊朗自行检查。美联社星期三说，这份备忘录显示，伊朗跟国际原子能机构之间达成了一个秘密协议，而该协议得到了参与和谈判的世界六强国的支持。世界六强国包括英国、中国、法国、德国、俄罗斯和美国。美联社说，按照这项协议，伊朗将向其帕尔辛核设施派出本国检察员和设备，而外界一直怀疑伊朗试图在该设施内研制核武器。在华盛顿，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星期三说，他不能就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文件发表评论，但是他表示，美国对国际原子能机构跟伊朗做出的任何安排都没有意义。科比说，六强国无权支持或拒绝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跟伊朗达成的任何协议。如果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的做法不满意，就不能取消对伊朗的制裁。埃及官员说，一枚大型汽车炸弹星期四在开罗的一个国家安全机构的办公室外面爆炸，造成至少6名警察受伤。这是埃及最近一起激进分子发动的袭击。爆炸发生在当地时间星期四凌晨2点左右，政府办公大楼正面毁坏严重，附近苏布拉居民区住宅的窗户被震碎。目击者说，爆炸手把装满炸药的汽车停放在政府办公大楼的外面，然后换成另一辆汽车逃逸。社会媒体说，爆炸声巨大，开罗很多城区的居民都被惊醒，没有人宣称对袭击负责。韩国媒体说，朝鲜向驻守西部边境地区的韩国军队开炮，这是朝鲜南北双方边界冲突的最新事态进展。新闻报告完了，是张燕向各位报告的。
Hi, I'm Max.
Hello, my name is Kathy. Welcome to New Dynamic English.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新动态英语。
New Dynamic English is a basic English language course and an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people and culture. Today's unit is, I'm a fashion model.
新动态英语是一套以美国人和美国文化为题材的美国英语基础课程，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我是时装模特，重点讲人的身材，学习 very 和 to 这两个程度副词的不同意思。我们先来熟悉一下本课要用到的几个词句。
A fashion model.
时装模特。Fashion, 时尚潮流。Model, 模特模型。
She's very busy.
她非常忙。
I'm glad she's not too busy to be on our show.
我很高兴她没有忙得连我们的节目都不能参加。
Hi, Max.
Hi, Kathy. Who's with us today?
Today's guest is Jenny Chen.
Chen? Is she married to Richard Chen?
Yes, she's his wife.
I'll be happy to meet her. And what's our topic for today?
Jenny's going to talk to us about her work.
What does she do?
She's a fashion model.
A fashion model?
Yes, she's a fashion model and a mother. She's very busy.
I'm glad she's not too busy to be on our show.
I am too.
Very 和 to 这类程度副词多数都是用来修饰形容词或者副词。
Interview
访谈时间。我们今天要采访的嘉宾是 Richard 陈的妻子 Jenny 陈，他要谈他所做的时装模特的工作。下面是访谈中用到的一些词句。
A magazine
杂志，这个词我们曾经学过，它的拼法是 M A G A Z I N E.
I model clothes.
我做时装模特。
Do you like modeling?
你喜欢做模特吗？
You have a son, don't you?
你有一个儿子，是不是？现在请听这次访谈。
Now it's time for today's interview. Our guest today is Jenny Chen. Hello, Jenny. It's nice to meet you.
It's nice to meet you too, Kathy. Max, it's nice to meet you.
A pleasure.
You're a model, aren't you?
That's right.
What kind of model are you?
I'm a fashion model. I model clothes.
Are your pictures in magazines?
Yes, they are, in magazines and newspapers.
Do you like modeling?
Yes, I like it a lot, and the pay is very good.
Do you travel a lot?
Not very much. I don't like to travel. I like to be with my family.
You have a son, don't you?
Yes, I have one son. He's 5 years old. His name is Jason.
Okay, thanks, Jenny. Our guest today is Jenny Chen.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上一课我们学习了反义问句，这一课我们又见到很多这样的句子，请注意。反义问句的回答和一般问句的回答方式相同，但是 yes 和 no 的用法和汉语的习惯不同。回答英语的反义问句时，不管是否同意提问者的看法，只要答案本身是肯定的，前面就用 yes， 如果答案本身是否定的，前面就用 no。 我们也可以不用 yes 或 no 来回答反义问句，例如 Cathy 问
You're a model, aren't you?
Jenny 回答说
That's right.
我们再听一遍这段对话。
You're a model, aren't you?
That's right.
What kind of model are you?
I'm a fashion model. I model clothes.
Are your pictures in magazines?
Yes, they are, in magazines and newspapers.
Do you like modeling?
Yes, I like it a lot, and the pay is very good.
Do you travel a lot?
Not very much. I don't like to travel. I like to be with my family.
You have a son, don't you?
Yes, I have one son. He's 5 years old. His name is Jason.
Okay, thanks, Jenny. Our guest today is Jenny Chen.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Listen and repeat.
接下来请大家听一句，跟着说一句。
Jenny is a fashion model, isn't she? Yes, she is. Her pictures are in magazines, aren't they? Yes, they are. She likes modeling, doesn't she?Yes, she does. She travels a lot, doesn't she? No, she doesn't. Her son is 5 years old, isn't he? Yes, he is. Her son's name is Richard, isn't it? No, it isn't. His name is Jason.
Interview.
接下来我们继续进行访谈。 Jenny 谈到她的身材，她个子很高，但并不是非常瘦。我们先熟悉一下下面的有关词句：
tall
高，
short
矮， short
thin
瘦， thin.
Many models are tall.But not all of them are.
很多模特个子都很高，但并不是所有的模特都这样。
In my opinion, some models are too thin.
在我看来，有些模特太瘦。
They look like toothpicks.
他们看上去像牙签儿。中文的习惯把瘦的人比喻成火柴棍儿。下面请接着听这次访谈。
Our guest today is Jenny Chen. Jenny is a fashion model. Jenny, I see that you're tall. Are most models tall?
Well, many models are tall, but not all of them are tall. Some models are short.
What about weight? Are most models thin?
No, as you can see, I'm not very thin.
But many models are thin, aren't they?
Of course, some models are very thin.
In my opinion, some models are too thin.
I agree. Some models are too thin. They look like toothpicks.
Yes, that's right, Jenny. Our guest today is Jenny Chen.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我们再仔细听一遍会话，注意他们对人的身材的描述。
Jenny, I see that you're tall.Are most models tall?
Well, many models are tall, but not all of them are tall. Some models are short.
What about weight? Are most models thin?
No, as you can see, I'm not very thin.
But many models are thin, aren't they?
Of course, some models are very thin.
In my opinion, some models are too thin.
I agree. Some models are too thin. They look like toothpicks.
Yes, that's right, Jenny. Our guest today is Jenny Chen.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Listen and repeat.
现在请大家跟着我们重复。
Many models are tall. Many models are tall, but not all of them are tall. Some models are short. Many models are thin, aren't they? Some models are very thin.Some models are too thin.
Telephone.
听众电话。Jenny 要谈她做模特所穿的时装。下面是这段谈话里用到的几句话。
When you model a dress, can you keep the dress?
你做模特穿的时装能自己留下来吗？
Most of the time, the dresses are usually very expensive.
那些服装通常都非常贵。
They're too expensive for me to buy.
这些时装太贵了，我可买不起。现在我们来听这次电话问答。
We're back with Jenny Chen. Now let's go to our phones. Hello, you're on the air with New Dynamic English.
Hello, my name is Winifred. I'm calling from Phoenix, Arizona. My question is, when you model clothes, can you keep the clothes?
No, not usually. The clothes are usually very expensive. They're too expensive for me to buy.
I see.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calling.
Listen and repeat.
现在请大家跟着我们重复。
Expensive. Some clothes are too expensive. They're too expensive for Jenny to buy. Thin. Some models are too thin. They look like toothpicks.
Email.
电子邮件。下面我们要回答听众通过电子邮件提出的问题。Jenny 要谈到她的朋友 Inga。Inga 是一个很有名的时装模特。我们先来熟悉一下要用到的词句。
Famous.
有名的。
She's 6 feet tall.
她有6英尺高。
She has long blonde hair.
她有长长的金发。
What color hair does Inga have?
Inga 的头发是什么颜色？请听这段对话。
Welcome back. It's time to check our email. We have an email from Margaret in Atlanta, Georgia. Her question is, Do you know Inga Wilson, the famous model?
Yes, I do. In fact, Inga and I are friends. I'm tall, but she's very tall. She's 6 feet tall.
Really?
Yes, and she has long blonde hair and big blue eyes. She's very beautiful.
I think you both are very beautiful.
Thank you.
Jenny, thank you for being on our show. Please say hello to your husband, Richard.
I'll do that. Thanks for inviting m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Listen and answer. Listen for the bell, then say your answer.
接下来请听众回答问题。请在听到铃声以后说出答案。
What color hair does Inga have? Inga has blonde hair. Does she have long hair or short hair? She has long hair. Does she have green eyes?No, she has blue eyes.
Daily Dialogue At the Doctor's Office, Part 2.
每日对话，在诊所，第二部分。一位妇女在诊所里告诉医生她的膝盖疼。下面是对话中用到的几个句子。
Where does it hurt?
哪儿疼?
Right here, in my knee.
就在这儿，我的膝盖。
It hurts when I walk.
我一走路就疼。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
请听对话。
Good morning, Natalie.
Good morning, Doctor.
How are you today?
Just fine, thanks.
So, what's the problem?
My leg hurts.
Where does it hurt?
Right here, in my knee.
Does it hurt when you walk?
Yes, it does. It hurts when I walk.
Listen and repeat.
下面请大家跟着说。
Where does it hurt?
Right here, in my knee.
Does it hurt when you walk?
Yes, it does. It hurts when I walk.
Man on the street.
街头采访。我们的街头采访记者 Kent Moss 采访林肯纪念堂的一名警卫。这名警卫告诉他怎么样开灯。
The Lincoln Memorial.
林肯纪念堂。Memorial 的拼法是 M-E-M-O-R-I-A-L.
A control panel.
控制板。
A button.
按钮。B-U-T-T-O-N.
It's time to turn on the lights.
现在是开灯的时间了。
When I push this button, the outside lights go on.
我按这个按钮，外面的灯就亮了。
What happens when you turn this knob?
你转一下这个旋钮会怎么样？
When I turn the knob this way, the lights get stronger.
我把旋钮往这个方向转，灯光就变强。
This is the new Dynamic English Man on the Street, Kent Moss. Today I'm standing inside the Lincoln Memorial in Washington, D.C. Excuse me, sir.
Yes.
Do you work here?
Yes, I do. I'm the security guard. I work here every night.
What do you do?
Mostly I help visitors and answer questions about the Lincoln Memorial.
I think the Lincoln Memorial is the most beautiful building in Washington.
Many people think so.
Especially at night, when the lights are on.
Well, it's 7 o'clock now. It's time to turn on the lights. Do you want to see?
I sure do.
Okay, here's the control panel. When I push this button, the outside lights go on. See?
Yes. What happens when you turn this knob?
This knob controls the lights on the statue of Abraham Lincoln. When I turn the knob this way,The lights get stronger. When I turn it the other way, the lights get weaker.
Oh, the building looks so beautiful when the lights are on.
I think so, too. Please, take your time and look around.
Thank you.
You're welcome.
A question for you.
现在我们要问大家一个问题。请在铃响以后回答。
What do you look like? Okay, good.
Max 很想知道你长得是什么样子。你能用我们学过的那些形容词，例如高、矮或瘦，来形容你自己吗？ (音)接下来我们复习今天的主要内容。我们重点学习了用高、矮或瘦等形容词讲人的身材，另外还学习了使用 very 和 to 两个程度副词。我们先来复习访谈，听听 Jenny 谈她的工作。
Hello, Jenny. It's nice to meet you.
It's nice to meet you too, Kathy. Max, it's nice to meet you.
A pleasure.
You're a model, aren't you?
That's right.
What kind of model are you?
I'm a fashion model. I model clothes.
Are your pictures in magazines?
Yes, they are, in magazines and newspapers.
Do you like modeling?
Yes, I like it a lot, and the pay is very good.
Do you travel a lot?
Not very much. I don't like to travel. I like to be with my family.
You have a son, don't you?
Yes, I have one son. He's 5 years old. His name is Jason.
Jenny, I see that you're tall. Are most models tall?
Well, many models are tall, but not all of them are tall. Some models are short.
What about weight? Are most models thin?
No, as you can see, I'm not very thin.
But many models are thin, aren't they?
Of course, some models are very thin.
In my opinion, some models are too thin.
I agree. Some models are too thin. They look like toothpicks.
Yes, that's right, Jenny.Our guest today is Jenny Chen.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接下来是 Jenny 回答听众的电话。
Hello, my name is Winifred. I'm calling from Phoenix, Arizona. My question is, when you model clothes, can you keep the clothes?
No, not usually. Most of the time, the clothes are usually very expensive. They're too expensive for me to buy.
I see.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calling.
We
have an email from Margaret in Atlanta, Georgia. Her question is, do you know Inga Wilson, the famous model?
Yes, I do. In fact, Inga and I are friends. I'm tall, but she's very tall. She's 6 feet tall.
Really?
Yes, and she has long blonde hair and big blue eyes. She's very beautiful.
I think you both are very beautiful.
Thank you.
Jenny, thank you for being on our show. Please say hello to your husband, Richard.
I'll do that. Thanks for inviting m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在结束今天这课之前，我们还要播送 Max 和 Cathy 以及他们的同事在播音室里的一段对话，让大家从中了解美国的日常生活和日常用语。今天的话题是棒球。首先请大家熟悉下面的句子。
There's a baseball game today on the radio.
今天收音机里要转播一场棒球比赛。
I hope they win.
我希望他们会赢。
And we're off the air. That's it. Thanks.
Thanks.
Thanks, Larry.
Thanks, Larry. Max, do you like baseball? There's a baseball game today on the radio.
Well, I'm not a baseball fan, but my son John loves baseball. Who's playing?
It's two of my favorite teams, New York and Baltimore.
Did somebody say baseball?
Hi, Elizabeth. Yes, we are talking about the baseball game today.
That's right. It's New York against Baltimore. I love baseball. I'm a big fan.
Which team do you like, Elizabeth?
I like Baltimore.
Well, I'm from New York, so I like the New York team best. I hope they win.
Well, I think Baltimore is going to win. They have the best team.Well, let's listen to the game after the show, okay?
Sounds good.
棒球是美国很普及的体育运动，很多孩子从小就开始练习棒球。办公室里的两位女士都是棒球迷，不过她们支持的是不同的球队。Cathy 的家乡是纽约，所以她支持纽约的球队，而 Elizabeth 支持巴尔的摩的球队。
Well, I think Baltimore is going to win. They have the best team.
他说，我觉得巴尔的摩会赢，他们的球队是最棒的。那么 Max 喜欢不喜欢棒球呢？我们再听一遍这段会话。
And we're off the air. That's it.
Thanks.
Thanks.
Thanks, Larry.
Thanks, Larry. Max, do you like baseball? There's a baseball game today on the radio.
Well, I'm not a baseball fan, but my son John loves baseball. Who's playing?
It's two of my favorite teams.New York and Baltimore.
Did somebody say baseball?
Hi, Elizabeth. Yes, we are talking about the baseball game today.
That's right. It's New York against Baltimore. I love baseball. I'm a big fan.
Which team do you like, Elizabeth?
I like Baltimore.
Well, I'm from New York, so I like the New York team best. I hope they win.
Well, I think Baltimore is going to win. They have the best team. Well, let's listen to the game after the show, okay?
Sounds good.
今天的新动态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Well, our time is up. So until next time, this is Cathy.
And this is Max.
Good luck in your English studies.
Goodbye.
For further study, a new dynamic English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新动态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泰国官员说，本星期发生在曼谷神殿的爆炸案，很可能是由于至少十个人策划的，其中包括几名外国人，但据信这起爆炸并非国际恐怖组织所为。泰国军方发言人苏瓦里上校星期四发表电视声明说，这起事件不大可能与国际恐怖主义有关。苏瓦里还说，发生在星期一夜间的艾勒威神殿袭击不是针对中国人，那座神殿是中国人和其他外国游客经常光顾的地方。泰国国家安全总署署长宋玉早些时候说，至少十人参与谋划这起爆炸案，袭击造成至少22人死亡，数百人受伤。他表示，该团伙很可能在大约一个月前开始谋划爆炸行动。泰国当局星期三发布通缉令，悬赏28000美元捉拿曼谷爆炸袭击的一名外国作案分子，据认为可能是曼谷大爆炸作案人的画像也一同公布。画像上的年轻男子满头黑发，戴塑料框眼镜。监视录像画面显示，一名头发蓬乱、身穿黄色衬衫的男子将一个背包放在一条板凳下后，然后很平静地走开，不久就发生了爆炸。泰国总理巴育星期三对记者说，如果这名男子想保证自己的安全，就应当向当局自首，当局会保护他。当局悬赏28000美元奖励任何导致作案嫌疑人被抓的举报人。警方发言人后来表示，另外两名男子也是爆炸袭击的犯罪嫌疑人。监视录像视频中可以看到，其中一人身穿红色衣服，另外一人穿白色的衣服。美国表示，对国际原子能机构调查伊朗以往据称研制核武器的工作抱有信心。此前泄露的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一份备忘录显示，该机构将允许伊朗自行检查。美联社星期三说，这份备忘录显示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之间达成了一个秘密协议，而该协议得到了参与核谈判的世界六强国的支持。世界六强国包括英国、中国、法国、德国、俄罗斯和美国。美联社说，按照这项协议，伊朗将向其帕尔新核设施派出本国检察员和设备，而外界一直怀疑伊朗试图在该设施内研制核武器。在华盛顿，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星期三说，他不能就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文件发表评论，但是他表示，美国对国际原子能机构与伊朗做出的任何安排都没有异议。科比说，六强国无权支持或拒绝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与伊朗达成的任何协议。埃及官员说，一枚大型汽车炸弹星期四在开罗的一个国家安全机构办公楼外爆炸，造成至少6名警察受伤。这是埃及最近一起激进分子发动的袭击。爆炸发生在当地时间星期四凌晨2点左右，政府办公楼正面毁坏严重，附近苏布拉居民区住宅的窗户被震碎。目击者说，爆炸手把装满炸药的汽车停放在政府办公楼外，然后换成另外一辆汽车逃逸。社会媒体说，爆炸声巨大，开罗很多城区的居民都被惊醒。没有人宣称对这次的袭击负责。自从埃及总统穆尔西2013年被军方赶下台以来，很多政府目标遭到袭击，叛乱分子已经杀死数百名警察。近来激进分子把袭击目标更多的转向平民。韩国媒体报道，朝鲜向驻守西部边境地区的韩国军队开炮，这是朝鲜南北双方边界冲突的最新事态发展。韩国国防部官员还没有证实韩联社星期四的报道，目前还不清楚炮击是否造成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本月地雷爆炸造成2名韩国军人受伤，首尔指责平壤埋设地雷，此后韩朝关系更加紧张。韩国对地雷事件作出反应，恢复对北方进行高音喇叭和广播宣传。朝鲜否认进行地雷袭击，并且警告韩国立即停止广播宣传活动。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说，南苏丹总统萨尔瓦基尔星期三对美国国务卿克里表示，他计划签署一项和平协议，结束20个月来南苏丹的冲突。基尔星期一拒绝签署这项协议。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8月19号星期三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黄耀一。天津港在8月12号发生大爆炸，目前已经造成114人死亡，灾区一片狼藉。根据媒体报道，爆炸现场违法储存了700吨的剧毒化学物氰化钠，而中国官方媒体说仅有少数泄漏了，但是这个说法并无法安抚人心。环保组织警告，有毒化学物可能随着空气还有水扩散，而且呢与水结合将产生剧烈反应。除了受害的民众上街抗议之外，殉难的消防员家属也寻求公道。中国当局处理化学品爆炸的方式是否正确呢？而有毒化学物是否已经扩散？民众是否有知情权？而民众应该怎么样来保护自己的权益，甚至获得国家赔偿呢？今天参与讨论的来宾，一位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林朝先生。韩先生好。
你好。
另外一位是美国世界研究所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的中国项目经理马海滨先生。马先生你好。
韩先生好，主持人好。
所以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大家可以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那么首先我想先请教一下这个马海滨先生哦，就是根据这个国际组织绿色和平呢指出哦，他说发生爆炸的这个瑞海国际物流公司的这个仓库里头存有氰化钠还有这个甲苯二乙氰酸酯还有电石等这些危险的化学品。那么除了这个氰化钠有剧毒之外呢，后面两种化学品如果是跟水结合之后也会产生剧烈的化学反应，可不可以请您跟我们解释一下这些化学品的它的性质还有它的危险性？而且我们看到呢，它也说到跟水结合会有一些化学反应，所以消防员这一次以水去灌浇这个仓库化是否引发了后续更多的爆炸或是剧毒的反应呢？马先。
首先氰化钠它是一种在常态下它是一种更多一种固态，就是说一种白色的接近的颗粒或者粉末然后气味上略带一点那个苦杏仁的味道。刚才您也说了就是说它遇水的话会或者是遇酸的话会生成氰化氢气体，这种气体本身是有剧毒的，吸入的话会对人体有巨大的伤害，然后这种气体本身也是非常易燃的，就是说遇火的话就高温的情况下会很快会燃烧然后氰化氢溶于水的话也会形成氢氰酸，这种酸本身也是有剧毒的。然后从甲苯二乙氰酸酯来说，它遇水做的化学反应的结果本身是没有特大的那个害处都是一些基本的那个化学药品，但是它在这个遇水发生那个化学反应过程中会释放高温，就是释放出大量的热量，如果在爆炸当中发生的话，这种高温肯定会对爆炸有那个促进作用。电石它是一种绿色或者是灰黑色的粉末或者是块状的固体，有一种大蒜这种比较强烈的刺激的味道它本身是一种混合物而不是一种纯净物，它的最主要的成分是碳化钙。碳化钙它与水的话应该是和过量有很多的水发生反应的话会形成氢氧化钙和乙炔。氢氧化钙本身危害性比较小，它就是俗称的那个熟石灰或者是烧石灰，但是乙炔本身是一种非常易燃的那个气体，就像那个焊工用的那个电焊的那个高温的那个气体本身就是乙炔燃烧的那个火焰所以这基本上这三种高危的那个化学品在高温环境下发生爆炸的情况下或与水接触的情况下都会产生就说对爆炸也促进作用，同时也会对环境和人体造成巨大伤害的化学物。
是那我想再请教一下马先生，所以他们以水灌浇的话就会产生像您刚才所说的或者一连串的其他的化学反应，那面对这样子的化学物的爆炸或是燃烧，其实正确的处理的方式应该是什么？
正确的方式应当是用其他的隔绝性的那个化学物或者粉末或者是泡沫来形成和火焰或者是和水的那个隔绝的环境。但是之所以这种最开始的情况下没有发生，很多情况很多条件下是和 最开始的信息不透明也有关系。最新进入去的消防官兵们根本不清楚到底有什么样的那个化学药品，而且从后来报道的情况来看，这个瑞海的公司实际上有部分瞒报它的就是说库存的那个化学药品，所以官方即使后来官方拿到的数据也和瑞海自己本身的那库存数据是不一致的。这种情况下，那个而且是几十上百种化学药品同时堆积的情况下，那灭火是一种非常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因为每一种都需要一种独立的人对待，而且如果堆在一起又在爆炸的情况下的话，很可能发生其他复杂的化学反应，这个都是当时进去的那个消防官兵无法预料到的。
好的，谢谢马先。那我想请教一下那个韩连少先啊，所以在美国这方面应该有比较先进的一些处理的方式。就从美国的角度来看的话，中国这次处理这个爆炸事故有什么地方还可以再更改进、再更改善的啊？包括说像这个如何掌握现场，刚才马先那个也提到了掌握现场的化学品的一个数量跟它的这个种类的情况，还有这个消防员的专业这个素质，还包括周遭居民的如何疏散跟保护他们的健康，这方面有什么地方可以提出一些建议呢？
这次这个天津的这种爆炸案，反映了中国这个应急制度从上到下的这个种种不足，缺陷太多了。那么这个首先一个监管，再一个信息，再一个指挥，这些连在一起，这个实际上很大程度上不是天灾，更大的是人祸。那么这些个反映呢，中国在应急方面实际上是非常不完善的，就是缺陷很多。那么我们知道，一个指挥出现一个紧急情况，首先出现在这个现场的是所谓的第一反应人员，那么这些人员包括消防者，包括救护人员，首先是一个指挥。那这个指挥人员领导怎么样来处理这些信息，怎么样来掌握在什么地方采取什么样的战略策略消除这个隐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很显然，那么这个天津港集团的消防指导指挥们是犯了非常严重的错误，把一些没有经验的这个消防队员送入这个要死这个
送死，
让他们送死，他们也没有经过很专业的训练，就是整个的这个所谓第一反应人员这个队伍啊没有专业化，所以在中国看起来非常明显的没有专业化。像这个在港口那么复杂的这个情况，那么多的化学物品，那么很显然需要专业的训练。中国没有这种专业训练，而且你像这个消防队员，我们知道中国的消防队伍基本上是一个武警制度下的一个组织，这些年轻人一般服役两年他们就离开了。这种消防队员在美国呢，他是一个非常专业化职业化的一个人士组成的这样的一个队伍，那么都首先要通过很多专业的学习，大概四五门以上的课程的学习，还要通过全国性的考试，通过全国性考试以后拿到资质这个证书，同时呢在开始从事这个行业的时候呢还要进行实习，合格以后才能专门进行这样的这个工作。那化学消防那更加的这个要求专业程度更高，中国没有这样的一个机制，所以呢引发了这一系列的问题。
是您刚刚提到一系列的问题里面包括第一个部分，你认为监管的方面的有问题，
对，
你们再解释一下说监管的部分出现了一个什么样子漏洞。
监管的问题，中国的这个监管规定的很清楚，那么如果是500平方米的这个高危物品的仓库，周围必须要离居民居住出区是1公里以外。那现在看起来呢，这次的爆炸，香港这个天津的情况只有500米还不到，那么很明显是监管出了问题。那么尤其像这样一个民营的企业，怎么能够在央企主宰的这个港口能够拿到那么大的一块地皮进行在没有执照的前提下能够营运那么长时间，据说这个执照还是前2个月刚刚拿到的执照，说很显然有特殊利益输送才有可能造成这样的情况。那么现在的问题是
这个公司到底是什么样的公司，谁拥有这个公司，它的背后背景是什么，为什么到现在还不能把这些信息公开，反映的这里头诡异太多了。
对，这也这是让人家很质疑的现象，就是他的现场总指挥一直不告诉大家说这个氰化钠到底到哪里去了。不过您也提到，就是说这个厂区其实是这个国有企业的。我们看到说这个华盛顿邮报有最新的报道说，其实天津市不止这个地方有危险，现在发现还有至少两个危险的化学品的仓库距离这个居民的区是过近的，而这两个仓库都是国有化工综合企业中国中化集团公司所拥有的，所以可能还有这个很多很危险的未爆弹啊。那我接下来想请教一下马海滨先生，在这一次的爆炸当中，爆炸之后呢，我们看到说这个记者到事故现场附近啊，还不是到事故的里面，到附近或是到医院去做采访的时候，就有发生头晕或是眼睛火辣的现象，甚至他记者也提到说，在他们去的出租车司机呢，最后是没有办法，只好离开，而且那个还要把这个窗户给关起来，因为呼吸到外面的空气就觉得非常的不舒服。所以这些化学品爆炸了之后，现在对又经由空气、经由水的散播，对附近的居民，甚至对整个天津市的居民，可能他们的健康产生什么样的危害？那么这些居民们应该怎么样来保护自己的健康呢？
就像刚才所说的，因为氢厂它储存的化学药品实在是太复杂，尤其是上百种，而且每一种在对爆炸和对水都有不同的反应。单就氰化钠本身来说，它是就是刚才说了的，遇水的话它会生成氰化氢的气体，这个是非常剧毒的。至于当时的出租车司机和记者引发的头晕和眼睛火辣等现象，是不是因为氰化钠或者是其他化学药品引起的，还是由于浓烟或者是单纯的刺激性气味引起的，这个我们不在现场，也不是那个医务专用人员，也没有化学检测，是很难说。但如果是它是氰化钠中毒的话，应该是通过及时的救助是能够检测出来，就说是不是到底的制毒的那个原因是什么。最可怕的是，就是氰化钠它本身，它如果是即使在固体状态没有遇水生成氰化氢气体，它爆炸炸成很细微的粉尘的话，这个危害性同样存在，因为它这种粉尘被人体吸入以后，它也是极微量的情况下，也会造成人体就是说严重中毒，并且在很短的时间内失去知觉，就是呼吸停止。但目前来看，至少从报道来看，还没有这方面的现象发生，所以可以大致证明，就是说还没有产生这种就是说固体被爆炸成粉尘，然后随风飘散，造成更大的毒害的情况。当时的新闻，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是还保存在它的那个包装物体里面，包装物只要它包装物本身是完好的，它应该就不会溃散。最怕的就是说包装物本身被爆炸所破坏，然后部分泄露。对于一般民众来说，最有效的保护措施当然是尽早离开这个是非地，但是这恐怕对当地工作和生活的民众来说不是一个特别可行的措施。所以最重要的就是说，可能能够防范于未来呢，就是说要戴眼罩啊，或者是穿连体的衣服啊，然后戴手套，这都是就是说很基本的，未必特别有用的防护措施，特别是在政府信息不公开，就没有就是说明确的告诉民众你们将面临多大危险的情况下，这只能是一种就是说防患于未然，就是说做你自己该做的事情一种措施。
那马先生，我想接着请教您，因为我们看到说刚才的抗议的很多民众也都戴了口罩，就像您所建议的保护自己的这个呼吸道，但是在饮食方面是否也需要特别注意？有很多人就建议说应该就不要再喝这个外面的水，就喝瓶装水，或者是说在食物方面的话，是否附近的这个农作物的这个也会有所比较高危险性，而必须要来吃其他的地区的作物，或者是一些比较早期收成的作物，或者是一些包装好的这个食物呢？
从水污染的情况来看，如果没有下雨的情况下，单纯的爆炸所造成对当地水源的反应，应该是比较范围还应该是有局限的，而且现场已经做了一定措施，比如铲除一部分土啊，可能应当是比较有效的阻止了这个，就是说通过地下水的方式，就是说 渗透，然后造成更大毒害的那个效果。但是好像最近两天我看到有报道说是天津市也下雨了，然后部分民众包括记者也反映，就是说地上会出现那个水沟，然后水沟里面会出现白色的气泡，另外还会留下白色的残余物。另外有部分人反映那个水滴放在皮肤上，你造成皮肤的那个就说出现红色，然后痒、瘙痒，甚至有那个灼烧的感觉。这可能是有部分化学物和那个水发生反应的一个后果。所以说我建议就是说从饮水的角度，最好还是饮用就是说瓶装水，这个是保险一点。可因为这种雨的飘散啊，可能会对当地的水库造成一定影响。然后农作物确实也是从外地来的比较好，但是也不是特别保险，因为外地来你总得经过天津市，然后在天津市本地的就是说农贸市场出卖。如果在这个过程中空气中有一定的微量的就是说有毒有害物质的话，也会附着于这些农作物上面上。所以还是那句话，就是说你没有对现场和对当地这个真正的这个发散和污染情况有一个确切及时的监控的话，你民众是很难知道有确切的应对措施。
好的，谢谢马先。韩先，我想请教您，刚才马先最后提到，就是说，如果政府没有提供一个很确切的资讯或是明确的资讯的话，其实民众很难因此来应对这个情况的变化。那我们看到说，这一次这个关于刚刚所说的有毒化学品啊，铅化钠，中国官方的说法说只有少部分泄漏了。那您也说到，其实到底泄漏多少，它也没有很明确的告诉大家，并且还说呢，即使是下雨，也不需要担心铅化钠会扩散，而且表示当地他们检测的结果，安全指数并没有超。标那我们根据以往的经验来说的话，中国官方的这样的说法是可以相信的吗？民众真的就觉得这样子很安全，我马上就可以搬回去住吗？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中国政府失去公信力的一个最非常明显的一个范例吧。我看的资料很包括中国政府的这个媒体的这些记者的报道，那很多是超标的，这个像这个氰化物的这个水的污染，到现场的水的污染已经超过了2%，就是28倍以上，还有这个神经性的毒气也是要非常严重的，都是超标的这个情况。
是谢谢韩先。在我们来接听各位观众朋友的这个来电之前呢，我再请教马先一个问题刚才您也提到，根据这下雨之后，这个水可能会因此而渗透到土壤当中。所以这一次这个化学品的污染是否可能会渐渐的扩散到天津市本身以及天津周遭的地区呢？那这个对未来的环境防治要怎么样来做会比较好？
我认为除了官方的介入的话，我看这个民众就是民间机构，特别是大学，有一定公信力的，就是具有化学检测能力的，能不能介入？就是说，如果官方没办法提供准确的信息，这部分团体能不能提供？当然，这在中国可能有一定的困难，因为在官方在这种紧急形势下，他可能会就是说比较压制民间机构的介入，特别是如果就检测结果和官方想要发布的信息不太一致的话。但我觉得这种民间机制应该起到一定的作用，对稳定人心。但是刚才韩先生也说了，中国政府的那个紧急应对机制向来是不那么有效，也不是那么公开。以为他们能够就说能够控制一定的局势，但结果反倒会造成呢，就是说民众盲目不知情，激发更多的怨气，从而产生更多的对政府的一个不信任，这是一种恶性循环的态度。至于说会不会泄漏，会不会扩散，这个都是从理论上来说是都是可能的，但是你具体严重到什么程度，因为信息的缺乏，所以我们现在很难做出一个很正确的估计。我不知道政府现在也没有在考虑这个情况，或者是有没有在就是说包括警戒区，然后警戒区之外设置多个层级，就是说就像几环几环一样，然后每个层级的边界都设置特定的那个环境监测站，然后逐层来监测，在一定时间内看待这个扩散的程度，从而能够得出一个比较正确的判断，然后从而才做出一个比较正确的应对。如果没有这样的措施的话，我是比较担心的。
是，好，谢马先。我们现在线上有几位观众朋友打电话进来，我们来接听他们的意见，听听他们的看法。首先请的是天津的孙先生，孙先请说。孙先生您好。
你好，你好。喂，听见吗？
对。
啊，你好，听见吗？
哎，孙先生，您请说。
啊，我问一下，我现在问您求证一个问题啊，就是他们有的就是在网上爆料说，就是这个瑞海公司的董事长、实际控制人，说跟那个中央政治局的那个常委张高丽，他们是说有亲属关系，是吗？
好，这是您的问题吗？我们待会请嘉宾给您做回应。接下来请的是辽宁的高先生，高先生请说。
主持人好。
您好。
嘉宾好。那个我看美国之音那个电视画面，有很多的政府的赔偿方案，我想请嘉宾回应一下，这个前苏联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事故，和日本那个福岛核电站发生事故，政府是如何赔偿的？谢谢。
好的，谢谢辽宁高先生。这其实也是我们接下来请教韩先生的问题啊。前面那个天津孙先生讲是在所谓这个跟政治中国的内政有所相关的，所谓的这种张高是不是跟张高丽有所关系？这个部分啊，我大家请您来回应一下。不过我想先我们来回应一下这个辽宁高先生的问题啊，就是其他像日本或是其他美国的关于那种人祸灾害啊、核电厂的爆炸之类的。所谓的国家的赔偿方面是怎么样来进行的？那么对于这一次天津大爆炸呢，是否也适用这个所谓的中国的国家赔偿法？那这个民众刚才我们看到这个新闻里头，民众要求回购房屋，然后是否对他们的健康、他们的医疗费一些补偿，这方面是否都是合理的呢？
对，我这个我对日本和苏联的当初的那个事故发生赔偿的情况，我并不是很了解。那我感觉到美国的实际上呢，就是说很多它是因为已经有保险，那么中国这个港口也有保险，那保险公司会要索赔，但是这个索赔肯定是不够的，而且这个我觉得首先呢是中国监管机构政府工作人员失职造成的这个损害，对生命的丧失，对财产的破坏，对老百姓生活的这个影响，都是因为中国监管机构失职，在允许一个没有这个执照这个危险物仓库进行营运造成那样的后果。所以我觉得从中国的这个国赔法来看的话，它应该要向这些受害人进行赔偿。这个我想一般因公牺牲的呢，它也会有一定的抚恤，这个是政府，但是有多少赔偿多少，这个现在还不知道。那么很多香港那不很多这个当地受害的民众呢，就希望政府把这个房屋回购回去，因为这个地方不适合居住，也从一开始就不应该不适合居住。为什么这个政府不把这个信息告诉民众，允许这样的高危仓库存在？这个本身就是一个问题，那么是政府的责任。我觉得从这个角度上，政府的责任既然是政府责任的话，那么政府应该要赔偿，而且要进行这个公平的这个赔偿。那么刚才提到前面提到那个张高丽的情况呢，这个是有海外一些媒体报道，就是说可能他的老丈人，他的丈人是一个香港的这个商人。那么他们的这个经营的这个商业在中国也是非常的规模很大，说是这个仓库呢可能就是以他的名义来进行营运的但是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还不是非常的明了，不是非常清楚。很显然政府一直包包掩掩，很明显就是里头有更深的这些一个问题存在。
是，好，谢韩先生的分析。由于时间关系呢，关于天津大爆炸有毒化学品外泄对中国的环境以及人民的健康将产生何种冲击的讨论就先告一段落。感谢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先生还有马海明先生参加我们今天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和参与。如果希望对我们的节目还有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可以到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的卫视留言板留言。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别忘了锁定 VOA 卫视，我是黄耀毅，祝大家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